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说说我遇到的两件事，和大家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希望人们都能有个美好未来。2019年8月中秋节前后，我大哥大姐陪着几位过去在部队里的同事来我家做客，看望我96岁的老母亲。他们几个老战友10多年没见面了，这次一块儿到我家住几天，看看这里的风景。一位战友的妻子在我母亲身边坐下，说：“你妈妈的身体真好啊，这哪像90多岁的老人，我看像70岁的人。”我说：“这都是大法师父给的，我母亲还天天练功学转法轮呢。”母亲接着说：“我没上过学，一个字不识，现在我自己能看转法轮了，都是师父教我的，你看我身体多好啊。”战友的妻子赞叹不已，很自然地谈到了自己身体不好，脖子里像有个杏子那么大的东西，痛时全身都出汗，还有妇科病，这个病那个病的好几种，不记得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也没好，天天遭罪，没有舒服的时候。我说：“你们来对了，到我家来就是有福之人，我们有缘相见是你们的福气。”我接着说：“我告诉你一个保命的秘方，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他问：“真的吗？”我说：“真的，我们一起念念试试。”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也念了，形成了一个正的能量场。不知道念了多少遍，战友的妻子说：“我感觉脖子里有一股凉风下去了，觉得很舒服，真灵啊，心里像开了花一样高兴。”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而且真善人这三个字多好听啊，念起来多顺口，越念越顺，做什么事都顺。他说：“我喜欢这三个字。”接着就用真名做了三退。我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和一本真相资料，他高兴地装在小提包里。临走时他一直说谢谢。我说：“我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2020年正月底，大姐告诉我，大哥战友的姐姐感染了中共病毒，他和妻子去看住院的姐姐。 晚上回家，战友就咳嗽不止，被传染了中共病毒。第二天他去了医院，上午就去世了。大姐说，你说奇怪不奇怪，他们一起去的医院，他妻子就没有被传染，一点事没有。我说，你看到了吧，这九个字太灵了，他妻子做了三推就能保平安，真念真信那九个字就能保命，这才是最好的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你现在亲眼见证了大法的威力，以后要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2023年10月底，我女婿出差回家，女儿跟我说起女婿遇到的事。前几天，女婿和同事们按惯例要聚一块儿吃个饭，可这次女婿心里特别难受，就是不想去。几个同事不同意，说，这么长时间大家没在一起吃饭了，怎么能不去呢？女婿也觉得不去不合适，勉强去吧。可是他刚往出走几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特别难受，还胃痛、恶心、呕吐，从来没有过的难受，最后决定还是不去了。同事看他是真的难受，就不勉强他了。女婿回到旅馆后啥事没有，也不难受了。第二天天一亮，同事跟女婿说，你真幸运，昨晚某某喝酒，才喝几小杯，突然就倒地猝死了，送医院也没有抢救过来。同事们都吓懵了，同时也感觉奇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说死就死了。后来在处理后事时，凡是去吃饭的人，每人被罚了30000元钱。女婿回来对我女儿说，这几天我就在想，你给我的护身符我一直装在钱包里，难道是师父帮助我化解了这一难？以后这九个字我一定要天天念。女儿说，对呀，是大法师父救了你。那天你为什么会突然难受不想去，可是回到旅馆就没事了呢？就是师父在点化你，不叫你去。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到哪里师父都会保护你的。女婿说，以后也要读转法轮，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真是太灵了。12月28日，女婿带了年货和真相挂历回老家给父母看，他现在是真的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一位黑社会大哥进看守所时，身边有服侍他的小弟，警察也不管他。后来当他决心做好人时，他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黑社会大哥，在我们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自以为侠肝义胆，打架斗殴，欺行霸市，样样来，最终被人诬陷，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打骂其他犯人，不服管教，警察拿我没办法，我就在看守所里当上了大哥，身边还有人专门伺候我，给我提脚镣。1999年7月，有一天，看守所居然搞人人过关、人人表态的文革那一套。原来中共从这天开始迫害法轮功，看守所里每个人都得说说练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也得编个事说。但奇怪的是，一轮到我发言，我就感觉自己头昏脑胀、胸闷气短，想好要说的话却说不出口。队长奇怪地看了看我。又过了十来天，大家还是挨个瞎编接批法轮功，这次大家编得更溜了，我也想说两句表现表现，可是一轮到我，又是嗓子眼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又纳闷地看了我两眼，就带着人走了。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这是咋回事？以前我撒谎是张嘴就来的，这让我对法轮功产生好奇。不久后，进来了一个法轮功学员，我就问他关于法轮功的一些情况。这个学员50多岁，他笑了笑，然后说：你练不了这个。我问：我为啥练不了？他还是笑。我想，可能是我脚上戴着铁镣，脸上留着大胡子，太凶了，把他吓着了。没过几天，又进来一个大法弟子，管号的犯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卷手纸，上面写着红银，问他是什么。他说是大法师父写的诗，用来学习的。我说学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他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但我不相信，就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真是邪门了。他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他还说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这个大法弟子天天擦地板，我就问管号的说怎么天天总是他擦地板。管号的人说他愿意擦。我骂了管号的人说你怎么不愿意天天擦。他一听害怕了，赶忙说那就换人。我心想原来大法弟子真是好人呐。2000年3月21日，又关进来一个大法弟子，他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只是笑。管号的叫犯人折磨他，要往他头上浇50盆凉水。这是看守所里的潜规则。这时我对大法已经有了好感，我说，谁也不许教他。他们见我讲话了，谁也不敢动手了。这个大法弟子，我管他叫大海。大海给我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我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他诚恳的态度打动了我，我就开始跟他学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但我还带着脚镣呢，就硬往上盘腿，疼得我脸都变形了。几个伺候我的小伙子就骂大海：你看，你非得教他练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有一回，一个狱警队长看见我在那儿坐着，就喊我名字：某某某，你干啥呢？我说别嚷了，我练法轮功呢。太疼了。练法轮功？他摇了摇头，不相信地走了。有一天，大海对我说，没书还是不行，意思是我不能只练功，还得看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巧的是，第二天我的判决就下来了，我被判18年，脚镣也摘掉了。大海过不了几天 也出去了。就在他离开看守所的第二天，值班的警察告诉我，大海来看你，我给他打发走了。原来警察看到大海来看我，就说你一个法轮功的找他个黑社会干啥，就把他轰走了。我一听，心想一定是他给我送书来了。又过了几天，我到接见室接见家人，这时进来一个陌生人，这人盯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突然有个念头，这人是给我送书来的。接着他过来说，大哥，你认识某某吗？我赶紧说，是大海让你来的吧？他说，是。我指着面前的桌子说，拿出来吧。他吓坏了，从腰中拿出了转法轮，把书放下就赶紧告辞了。但我一遍没看完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一个多月。这时又进来一个大法弟子，我就拿转法轮给他，他当时就惊呆了，你怎么带进来的？我说你看吧。他这一看就不撒手了，我就想书里面肯定有我没看到的东西，就对他说，你也看了这么多天了，也该让我看看了吧。他就把书还给了我，并说，你看吧，你不看的时候我再看。这一次我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次我放不下了，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触动着我。我每天拿着书看，监视的警察问我，你看的什么书？我说转法轮。他不屑地说，像你这样的要能练法轮功，中国的治安早就好了。我没理他，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三个月后，有一天我正在上厕所，一个负责伺候我的年轻犯人给我端水盆，蹲在一边等我。他突然说，大哥，你看那都是啥？我一看，原来我刚刚哗哗淌出的全是黑血。其实我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感觉肚子空空的，但非常舒服。一位大法弟子知道了，就对我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呢，是好事。我一听非常激动兴奋，原来法轮功书里讲的大法师父会为真修的弟子清理身体，真实的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告诉自己要真正修炼，一修到底，处处都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于是我把伺候我的人都辞了，自己的事自己干。有一次所长和一帮警察进来查监，看我坐在地上，身旁有辣椒，他们就问我，像个佛爷似的坐在这儿干嘛呢？我说干活呗。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说，你会干活？我一听没搭理他们，就继续摘着辣椒。在以前我是不干活的。还有一次我在一旁站着，一个年轻的管号犯人冲我喊，你站在那干啥呢？还不过来干活？这年轻犯人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别人一看是我，赶紧把他拉走了，背地里告诉他我是谁，他吓坏了。我当时听了只冲他笑了笑，没吱声。这要在以前，我早就骂他打他了，敢骂我，这还了得？我就这样在看守所里修炼大法，因为我被判刑18年，大法弟子都叫我18载。有一回一名女大法弟子对我说，18载还有师父的讲法吗？我一听就给他们送去2本大法师父讲法。因为我的身份特殊，外面同修送进来的大法资料就交给我。我还告诉其他监视管号的犯人，不许迫害大法弟子，准许他们练功学法，我尽自己的能力保护大法弟子。但没想到我这个看守所里的大哥，以前没人敢动我，现在我当好人了，看守所却开始迫害我。他们把我转到外县的看守所，有一天一个警察给我上一种土铐，是背铐的，土铐杀到肉里，时间长了两只胳膊会残废的，最终他们铐了我24小时。后来我开始绝食反迫害， 九天没吃东西，他们把我送进医院里，这时我的皮肤已经变成蜡黄色的了。大夫对警察说，怎么这么长时间才送来，下次再这么长时间不吃饭，别往我们这送。他们给我灌食，还拿一种铁器把我的嘴撬开，但最后我全都吐出来了。警察没办法，就说什么黑社会，原来是练法轮功的，赶快弄走吧，免得影响我们这里。他们只好把我送回原来的看守所。有一天，一个警察科长找到了我，说你别再练了，不然我把你也铐上死人床去。因为我当时学法不深，也是气盛，就对他说，你铐吧，但是你别后悔。这个科长找了好几个外地犯人，把我铐在死人床上，因为他知道本地犯人不敢碰我。死人床就是把两只手两只脚都戴上一副手铐，然后把人像大字一样的铐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大小便，非常难受。我就绝食抗议。到了第五天，他们找来熟人劝我吃饭，我拒绝了。第六天，他们找来五六个大汉，把我架到椅子上，往我鼻孔里插管，要给我灌食，但插了几次也没插进去，就都走了。到了下午，他们又来了，又开始给我插管，说让我配合。我说配合你们，那我绝食干什么？他们弄了一会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古怪的事，我就听到灌食的法医说我不弄了，说着他提着药箱就跑了，那几个大汉也跟着跑了。到后来，那个科长找来很多人轮番劝我吃饭，我说除非他亲手把我放下来，允许我学法练功，否则我不会吃饭的。最后科长妥协了，把我从死人床上放了下来。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太管我学法练功了。后来我被转到了监狱，我照样学法练功。有一次我被关进小号，一个科长从监控中看到我坐在地上打坐，就拿着电棍要来电我。结果他的电棍刚伸过来，就听到他啊的一声，扭身就跑出去了。原来电流跑到他身上去了。这件神奇的事情过后，他再也没敢迫害我。我随身带着大法书，遇到大法弟子就送给他们。但每天出宫收宫，狱警都要检查。但每次抽到我，就突然有什么事耽误了，或者有人把搜身的人叫走了。就这样持续十多年，他们从来没在我身上搜走大法资料。有一次，狱警把一位大法弟子一条腿打坏后又锯掉了，我就写举报信，最后还上了明慧网。狱警们知道后气急败坏，白天把我铐在树上，夜里把我铐在铁栅栏上，让我不能蹲不能躺。我就这样被折磨了一个多星期。不过说来神奇，那棵树底下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蚂蚁，但没有一只蚂蚁上我的身。有一年冬天，早上六点多，天还很黑，我给一个别的监区的大法弟子送东西，走到半路就看见了狱政科长，我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我们相距不到五米，他用手指着我说你，但他你了半天也没叫出我的名字。我一看拔腿就跑，他也跟着追了过来。我跑到有法轮功同修的监区，一下子钻进了同修在的一个监室。这时狱政科长不追了，就站在监区外的路上堵我，因为我要回去，没有别的路可走，到时他一定能抓到我。我一看按原路回去是不行了，我就朝另一个生活区的方向跑了。这时狱政科长看到我往那边跑，他也赶紧追过来。我找到一个老乡，跟他说了情况，老乡就借着收饭筐找来一辆车，让我坐到车里，然后开车到我们监室门口。我下了车回到自己的监室，可那狱政科长还专心地守在那路边呢。过了一会儿，狱政科长到我们监舍，大声喝问，你们这儿缺人吗？负责值班的人说，不缺啊。 科长急了，又说：“不缺，某某某呢？我刚才明明在外面看见他了，怎么瞪眼说瞎话？”值班的说：“不可能啊，他一直没出去，刚才我还看见他了。”科长问：“他人呢？”值班的说：“在里屋呢吧。”这时我躺在里屋的床上，他们一看以为我还在睡，就问科长要不要叫醒他。“不用了不用了。”狱政科长边说边往外走，嘴里还一边嘟囔：“真是神了，咋回事？”我在监狱也利用机会给狱警还有周遭人讲大法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为了把三退名单传给监狱外的大法弟子，我在猪圈墙里藏了一只电话，用的时候把一块活动的砖拿出来，打完后再放回去。有一回我去朱浩打电话，监狱长恍恍惚惚看见了我，就急忙追着我。我跑到负责的老乡身边跟他说了情况，他要我别动，他跑过去找监狱长。监狱长看见老乡就问：“你们这儿一共多少人？”老乡回：“11个。”监狱长就说：“全部集合。”但这监狱长查来查去就11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问：“没看见有人过来吗？”老乡说：“没有。”监狱长不相信就说：“好吧，我去看看。”这时我就在最后一排猪圈旁边坐着，就听见监狱长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突然就停住了，嘴里还一个劲儿嘟囔：“哪儿去了呢？”然后转身走了。如果他再走两步转过墙角就看到我了。过了一会儿，老乡过来问我：“他刚才过来，你躲哪儿去了？”我说：“就在这儿啊，往哪儿躲？”老乡不可置信地说：“他没看见你？”然后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真神了。”2014年我出狱了，以前凶巴巴的脸变得慈眉善目，皮肤细腻，白里透红，神清气爽，脾气也好了，比原来还英俊。家人看到这样的我感到很震撼，但他们受中共谎言迷惑，劝我不要修大法。我就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就没有我的今天。16年来，我没有生过一次病，没吃过一粒药，整个人脱胎换骨，弃恶从善。后来我的家人有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还有的和我一起修炼大法了。很多老朋友看到我的改变，也做了三退，还纷纷帮助我。现在的我做起了自己的生意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8年7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 通过学法练功，道德水平提升，身体也发生了变化。修炼前难治愈的腰脱和胃病、腹痛都好了。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生命遇到危险的最关键时刻，师父和大法救了我们全家的命。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老父亲和我婆婆身上的奇迹。我父亲曾三次遭遇危险情况，都是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化险为夷的。第一次是煤气中毒，当时父亲独居，为了取暖，他把炉盖子打开，造成他煤气中毒，全身瘫软无力，半天也缓不过来。邻居劝他快上医院，不然就危险了，可他舍不得钱，不去。我就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救命。他念了以后，终于缓过来了。第二次是4年前，那年我父亲79岁。一天，他骑着助力摩托，带着大姐上二姐家，不小心与一辆轿车相撞，大姐被撞飞。事后他说，当时他感觉好像有一只大手把他托起，使他没有受一点伤。他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父亲当时就昏了过去，被送医院抢救。医生说他全身9处骨折，肋骨断3根，肩骨也断了，胳膊将来可能抬不起来。医生在他胸腔打个洞，用粗管子抽里面的血。医生说，骨头渣子都积存胸腔底部了。当时的情景太可怕了，父亲的脸被撞肿得像大熊猫，眼眶发青，看他昏迷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生命。父亲醒过来后，那种痛苦使他哀声不断。我告诉他，求师父救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救命。由于父亲年事已高，医生怕他下不了手术台，他就回家了。父亲就靠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奇迹发生了。从需要人接屎接尿，到能自理恢复正常，不知不觉就好了。紧接着赶上2022年年底最严重的疫情，父亲染上了病毒。那时老年人染疫离世的特别多，可是老父亲一片药也没吃，就是靠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闯过了生死关。当时我婆婆也感染了病毒，近一个月没怎么吃饭，家人将寿衣和棺材都准备好了，但我没有放弃，就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让他自己念。结果婆婆平安度过了劫难。如今我婆婆已经84岁了，身板硬朗，真是托了大法的福。弟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 别做祸害孩子的帮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日。现在北京、天津、大连、上海等许多地方，大量孩子染疫，就医难，治愈难，饱受痛苦。从2019年年底中共病毒，也就是所谓的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共一直掩盖疫情，尤其是各地的极端封控，声称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其实更是为了防止大量死人的真相被曝光。中共害怕人们知道疫情的惨烈程度。中共自篡权以来，血雨腥风，运动不断，杀地主，杀资本家，杀中共自己队伍中还有良知的人，杀知识分子，杀学生，杀的都是精英。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遭受过迫害，传统的儒释道信仰与文化遭到践踏，珍贵的历史文物都被毁掉，自然环境被毁坏。特别是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把人们心中的道德是非彻底破坏颠倒，导致假恶斗的扭曲变异价值观横行中华大地。中共对普世价值真善忍的践踏，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导致了现今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自古以来，社会风气颓废、道德沦丧之时，往往伴随着瘟疫等天灾的出现。看中外历史，天灾往往是人祸所起，与冤狱有关。罗马帝国因为持续残酷迫害基督徒，招致上天四次降下大瘟疫。中国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罪恶，作恶者不但被杀，地位易主，江山丢失，还祸及皇族遭殃。如今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招致了瘟疫降临，那么上天惩罚中共的时候，谁还和中共是一伙，谁就会跟着遭殃。既然瘟疫是针对中共及为其站台者来的，那么远离中共、抛弃中共就是解药。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许多人被中共谎言严重毒害。既然这场迫害是中共发起的，那么为何大量孩子也遭遇如此大的磨难？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不外乎两点。原因之一，老师和学生家长教导孩子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并要求孩子宣誓加入中共组织少先队，这就把我们纯洁善良的孩子教育成战天斗地的红魔子孙。原因之二，老师、家长和孩子顺从中共邪党的罪恶要求，在所谓拒绝法轮大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听信了中共诽谤法轮大法的谎言与欺骗宣传，因而对法轮大法持抵触态度。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拯救人类于危难的宇宙大法，生命只有同化、顺应和符合了宇宙根本属性真、善、忍，才能有好的未来，这是万古机缘。法轮大法传世30多年，广传世界五大洲，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因为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和惧怕中共的淫威，对佛法望而却步，至今拒绝接受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传播的真相，被红魔推向灭亡的深渊还浑然不觉。在大难来前，要想保住自己和孩子，首先就是老师和家长不要再做中共红魔毁灭孩子的帮凶，了解中共邪党一直在祸害中华、迫害中华儿女的真相，了解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净化人心与社会的真相，在真正明白了善恶的基础上，引导孩子弃恶从善，退出所加入的中共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心诚则灵，大法一定会保护善良的生命平安步入新世纪。 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别做祸害孩子的帮凶。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宋代的君子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宋朝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被世人称为濂溪先生。他自幼喜好读书，以名节字砥砺，是宣冕之贵，金玉之富，犹如诸臣一样的轻微，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深谙为富。他为官清正，以廉判明断著名，很多次洗刷冤狱，敢于为民请命。他注重教化，以道学倡世，世皆从化，史称其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周敦颐24岁时被朝廷任命为洪州分宁县主簿，当时该县监狱拘押了很多犯人，案件长久拖延不决。他上任之后立即讯问审理，依法处置，对于那些无故被关押的百姓一一释放回家，受到百姓交口称赞。有一陈年旧案，因为案情复杂，久拖不决，周敦颐接手后一讯立变，只审讯一次就立即弄清楚了，有了决断。对此县里的人无不叹服，说就算是老吏都做不到啊。周敦颐因政绩突出，很快被推荐担任南安军司礼参军，依然负责办案。当时有个犯人根据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然而南安军转运使王奎却想重办，执意将他处死。王奎是当时有名的酷吏悍吏，众官虽然都认为这个案件是错判，但慑于王奎的权势，谁也不敢出面讲话，唯独周敦颐挺身而出，对照法律条文的规定据理力争，但王奎根本不听。周敦颐当即打算辞官而去，说像这样还能做官吗？用草菅人命的方法来取悦上司，这种事我绝不做。这句话使王奎醒悟过来，放弃了原来的意图，囚犯得以幸免。事后王奎不仅向同事们夸赞周敦颐的贤能，还不遗余力地向朝廷举荐他。不久周敦颐调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高兴地说，这是当年在分宁时一训立变的那个人啊，我们有机会申诉了。那些狡黠的衙门小吏和恶少都惶恐不安，不单是担心得罪了县令，而且也以一旦玷污了善政而感到羞耻。周敦颐担任河州通判时，事情不经他的手，下面的人不敢做决定，即使交下去办，老百姓也不愿意。他任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昭雪平冤为己任，不辞辛苦地巡视自己管辖的地区，即使是有瘴气和险峻遥远之地，也一一巡查。他行至端州时，当地百姓将知州杜孜垄断端砚一事向周敦颐告状，要求彻查，还百姓公道与生路。原来端州盛产优质砚石，端砚号称中国四大名砚之首，知州杜孜人称杜万石，利用职权垄断了整个砚石的开采、砚台的制作与销售，不允许民间开采。周敦颐调查清楚后，于是降陈了历任知州，包括现任知州杜孜在内，无不索取和强占端砚的开采，逼得砚民叫苦连天。为杜绝这项弊端，请朝廷下令 地方官不仅不能参与端砚石的开采，而且自取不得超过两枚。奏书得到朝廷批准，将端砚的开采权归还于民。他重视教化，每到一地为官，都倡议建学校、兴教育，并利用公务之余亲自登堂授课。他的人品与学识曾感动过许多人来追随他学习。他30岁时，大理寺丞丞相久闻其为人刚正、善于断案的美名，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之道，因与为友，并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他为师。程颢、程颐后来皆成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人称二程。二程后来说，年少时就是因为听周先生讲道，慨然有求道之志。周敦颐任赣州通判时，与上司赣州知府赵昪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赵昪钦佩周敦颐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之风范，周敦颐则敬重赵昪刚直不阿、铁面无私之秉性。赵昪也是非常注重教化之人，两人分析要将黔州治理好，还需通过讲学帮助读书人加强自身修养，在社会上兴起学习风气，从而提高百姓素质。他们一起创立了清溪书院，并在书院里讲学。赵昪讲了慎独乃入德之门也，周敦颐讲了君子不贰过的内容，其意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为人之道，深受人们的欢迎。每当他们来讲学时，视之从学者慎重，整个学校座无虚席。在他们二人的倡导下，各级都大兴讲学之风，黔州呈现出政治清明、百业兴旺、民风淳朴、文风鼎盛的繁荣市井。周敦颐淡泊名利，从不以权谋私，写了任所寄相关故旧给家乡族人，诗中一句官清赢得梦魂安，道出了他为官的宗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曾自述：玉书可足岁，绢布是衣食，保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五乐盖一族，廉明昭穆真。从中可见其操守和志趣。他虽在各地做官，但俸禄甚微，即使这样还将大部分资助了他人。自己虽然清贫，却从不以为苦，反而处之泰然。有一次他患病，有人攀星寺前去看望他，感叹道：是其家福裕之福，只一婢妾，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于之亲见也。身为州官，这样简朴的生活怎不令人肃然起敬。赵昪在记周茂书诗中有：诗笔不闲真丽隐，宋廷无事恰明欢的句子，赞扬他在郴州知州任上宋事己无，民情欢洽。苏轼也曾感慨地说：先生本全德，连退乃一语。黄庭坚《连溪诗序》称赞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光风霁月已成为成语流传下来，原意形容雨过天晴时万物明净的景象，也常用于比喻人开阔的胸襟和心地。人们钦佩其为人、为官、为学，他每到一处都受到百姓的拥戴。他任南康军知军时，曾见书堂于庐山之路，因堂前有一溪，乃以连溪命名，以致清白，并在此创办了连溪书院，晚年即归隐于此。他或参经悟道，与高僧道人交游，或讲学教徒育人，一生酷爱莲花，在书堂前早有一池，名莲池，种植莲花，以莲之高洁寄托自己毕生的心志。 他在其名篇《爱莲说》中写道：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莲花之君子者也。可谓莲如其人，其人如莲。莲之清逸高洁的君子风范，不正是他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矢志不渝、保持节操的真实写照吗？读《爱莲说》，使人产生积浊扬清、荡涤尘垢的精神力量，勉励世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中坚持真理和道义，不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始终保持自己的真我本色。美德如莲之芬芳，香远益清。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忆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线拦，全心彻如缘，历劫志不改，心语应净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